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直播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上一次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第五章后面一段话，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上册的讲义，我前面这里还有，现在可以来拿好吗？嗯，我们门需要关上还是不用？啊，上一次我们讲到的第五章的末后一段，提到啊，当时摩西照着神的吩咐去告诉神的百姓，他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之后。百姓就信服，就俯伏敬拜神，他们接受了，他们而且他们也看见神给他们的记号，神借着摩西行了三件事给他们一个记号，你记得吧？啊，所以他们就信服了。可是没有想到，当他们这样以后，摩西当然要有进一步的行动，去跟法老讲，要释放百姓离开，好叫他们在旷野侍奉神。然后马上就遇见法老没有就听从神的话，对吧？我们也应该知道，这样有的时候基督徒好像非常蛮，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点本位主义，好像觉得我们这么信服神，好像别人都应该这样信服神。我们在跟人家谈福音或者谈话的时候，总是有一点在这样一个前提底下的讲话，可是我们要知道并不是这样的啊！啊，法老才不甩你啊，他觉得你这在说什么哈、啊？他就觉得啊，摩西亚伦这样让百姓旷工是不好的，所以法老就想了一个计谋，就是很容易往这一方面想的，他就。给百姓更多的劳力的工作，他不只是没有同意摩西所说的，他加重百姓的负担。在那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免得这些百姓去听那个谎言，好，去听谎言。那百姓也确实因此受了这个影响啊。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把这个埃及法老想成就好像我们遇见的背后的仇敌，仇敌的诡计，这是仇敌的诡计之一，让我们觉得那是一个谎言。可是你要知道说这个话的是神，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认为神说谎，那这是魔鬼本来就有的伎俩。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这很有意思，他本身才是说谎之人的父，但是呢他特喜欢让我们觉得神说谎。他在伊甸园最起初的给人类始祖的试探就包括这一件事，对吧？让他们觉得神说谎啊。那我们也要留意，我们活在世上，因为我们四周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有可能我们想到神也觉得神似乎也是这样，似乎神说的话不一定就算数啊。你知道当他们说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这是摩西说的啦，可是百姓说的比这个更糟糕啊。百姓的意思是你们他对摩西说，他们对摩西说，你把好像把东西交在法老的手中，让他更多的恶待我们，愿神鉴察这一件事。他们想到神，他们说愿神鉴察这一件事，可是他们好像完全没有一个印象，之前告诉他们要释放他们的就是神，他们也信服了， 他们还因神还给他们一个神迹，三个神迹让他们能够幸福。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是人常常没有那个习惯，想到神就觉得是出于神的，是坚稳不变，就是确定的啊。我们只要遇见一点难处，我们就开始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开始摇摆。你知道，其实整个圣经，神跟人相处一直都是常常在做一件事，就是要让人逐渐的学会对神还有他说的话就当作是坚稳不变的，是一个根基，抓住这一件事情就留在那里，因为那个是通往永恒的。事实上那个本身就是永恒，对吧？你跟神联合，可是你需要这样。就像上个星期我们也是讲到结束的时候也讲到这一方面，我就请刘牧师选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说，坚信不疑方能察觉基督是你所有一切。这个是神想要我们有的生命的状态。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我们常常都是看眼前的情况，情况好我们就很快乐，哇，就归荣耀给神，我们唱起赞美诗很大声。可是情况一有一点改变，我们有可能就马上像神的百姓一样说，你一点都没有拯救我们。我们是命定要进活在永恒里面的属天的百姓，神想要我们学习天堂的样式，学习永恒的样式。可是我们非常短视的，整天就活在时间，而且就活在这个最短促的时间里面，就是这一刻没有，我们就当作好像永远没有一样，这样子来抱怨。我们也说的太过分吧，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对不对？可是其实神想要我们学的是多么伟大的功课啊！基督徒有时候太轻易的讲说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却没有想到这个永生其实是要现在开始的。你如果连一点时间都不能等候神，你怎么样活在永恒里边？对吧？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啊。百姓进出埃及是旧约时代，旧约圣经里面用来讲到，用来象征将来基督神羔羊流血十字架的救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他们出埃及刚开始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百姓离那个救恩想要把他们救到的地步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他们对神的认识还在停留在几乎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的光景里面。所以他们就好像真的像法老所期待的，他们觉得他们摩西给他们讲的话让他们听信的谎言。你知道圣经里面还不是只有这个故事是这样，在多年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因着多年违背神，后来被赶离开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我们叫做被掳，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神照着多年前就借着先知所讲的要叫他们归回，他们归回的时候，那是旧约圣经另外一个用来讲到救恩的另外一个伟大的预表，出埃及还有被掳归回。在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回来重建神的殿，他们遇见一样的事啊。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很火热，而且又是从波斯的君王下的命令让他们可以回来重建，回来以后我想他们也是很兴奋的做，才刚开始做就遇见周围仇敌的攻击，而且好像不是立刻就看见神好像马上就站出来就把这些排除在外，并没有，他们马上遇见这个真实的威胁。如果你熟悉以斯拉记你就知道他们立刻就受影响就停工了，他 范围停工就是不把神要他们重建让他们归回这个多年来的应许，不把这个当一回事啊，不把它当作那是出于神的。现在实际的情况有一个变化，他们立刻过去那些就抛弃了，显然过去那些并没有真正的深植于心，成为他们觉得是生命一定要抓住的东西啊，而这仍然是神想要我们抓住的事情。我们在世上遇见许多的事，神都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常常是怎么样过一个更平顺的生活，神的目标是要我们得着这个我们真的带着走的，我们真正永恒的产业，发生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事情，叫我们真正能够抓住它，那才是神真实的目标。所以归回的人还要经过好几年，后来神兴起两个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在先知的勉励底下，他们可能那个时候也换了一些百姓中间的领袖，这一次他们听信了先知的话起来重建。你知道他们起来重建以后仍然遇见拦阻，你知道吧，可是他们没有像之前一样停工，所以神也就开始伸手帮助他们介入其中，这是记载在《以斯拉记》里面的故事了哈。就是到现在我们跟随主也一样会遇见这些。我举一个我们自己的例子，当然我举的例子是我以牧师的身份，我们在讲到建造教会，你遇见的事当然跟我不一样，可是我想其中有一些原则仍然都是可以套用的。今天讲的事情以前我们可能讲过不止一次啊。我们这个教会士林喜安堂初创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我们中间可能老会友比较知道，他们在吴普文弟兄吴尔华姐妹在台北租的房子，我们开始聚会的。我们正堂是30多年前设计到现在都还没有改变过，那是吴尔华姊妹设计的。那他的弟弟吴普文弟兄后来读神学院，他现在在已经很多年了，20几年在花莲的美伦长老教会牧会到现在。我们在1983年8月19日那天，我们第一次聚会，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那个时代，这个查经追求聚会是在星期五晚上，而不是星期二。那个第一次聚会就来了40位左右，我还记得小小的客厅，就是那个真的有点像是要起立唱诗歌，必须一起站起来的样子，因为都挤在一起哈。站起来以后，可能我们围起来面对面，两个人可能很近这样。因为刚开始的工作，有一些人又在台北，有一些人来扶持那个聚会，荣教师、贝教师都来了哈。那他们当然中间有些人不会继续来，在下一个礼拜就没那么多人，然后在下个礼拜到下个月人就更少。我们在他们家聚会了，那时候有星期天下午的聚会，星期五晚上的聚会，我们聚了差不多4个月，到4个月。第4个月的时候，我们主日下午常常都只有5、6个人，大概除了我们夫妇以外，另外5、6个人、6、7个人聚会。我不知道，可能有的服事人就觉得，现在是不是这个事工有需要继续下去嘛？或者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别的做法啊？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跟我的妻子，我们都不会在那个时候想这些事。我们可能因为以前在宜兰有5年之久，一直到我们离开，那还是一个小教会，所以我们已经习惯没几个人聚会。我们注重的是，只要继续看见神彰显他的同在，我们就觉得那就够了啊。 所以我们都没有这样，完全没有这样想。我现在后来有时候讲这个故事才用这种方式讲，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完全没有进我们的脑海里面想这些事。我们想的是我们想要再加一个祷告会，可是用人家的家里不太方便啊、他们已经很付代价，他们常常在我们聚会前就帮我们把椅子排好，我们都很不好意思，所以我们接着需要找一个地方。后来有一个姊妹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地方，那是后来我们沙漠学校成立以后许多年以后，沙漠学校成立以后第一届的学生周兰平姊妹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地方，在士林桥的桥下。我们有少数的弟兄姊妹在那里聚过会，比方像文凯弟兄，你在那里聚过会嘛？哈。可是有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这个故事，我们要租那个地方并不容易，因为那四个月下来，不但我们人只有那么五六个、七八个，而且我们没有什么奉献，啊，大概平均一个月大概三四千块的奉献吧。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地方，要租那个地方，虽然仍然是小小的地方，才十七平，聚会的地点才十七平而已。他要价一万块月租，然后听说我们一定要报账，教会一定会这样哈、哦。他马上就账为12000块，嗯，然后第二天我们需要做决定。那事实上连那六七个人来聚会我们都很没有把握，因为我们是在主日下午聚会。我知道他们有的人是来是渴慕，可是他们还在自己的教会有聚会，还有自己的教会，所以说不定我们真正成立教会以后，如果我们改成早上聚会，不知道会不会全部都走光了，我们都没有把握。第二天早上我知道我需要做决定，要不要租下那个房子。早上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不是一起祷告，我们各自在晨更灵修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在祷告中间想起这一件事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念头，说我可能应该问那个时候从第一次聚会就来的林金枝姐妹，问问她，如果我们改成上午聚会，你愿不愿意继续在这里跟我们聚会，委身在这里，而且把十一奉献放在这里。你知道我从年轻信主，我们就不会跟人家谈这种事的，所以我不知道那一天为什么我有这个念头，说我要不要跟他联络一下讲这一件事。其实我不会真的这样做，因为我们一向都不会这样做的，就是有这个念头。我刚有这个念头可能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接到一个电话，那个是林金枝姊妹打来的，而且应该是我们认识她以后她第一次给我们打电话。她电话中一起头就告诉我说，问我一个问题，就是问我说我们的十一奉献应该怎么样用才是合乎圣经的。就问我这个问题，我尽量给她回答了，本着圣经给她回答。我没有告诉她我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也是很多年以后听我在台上讲才第一次知道的。可是放下电话对我来讲那就够了，你懂那个意思吧？我们没有在那边分析，第一光靠他一个人就是十一奉献放在这里又有什么，怎么样能够对这个有帮助，而其他的人我没有任何一个人我有把握他们会委身在这里聚会。可是我觉得我刚讲的故事你能了解，我觉得那就够了。你们觉得我得到的神迹比水变成血，比杖变成蛇小一点的神迹，好像没什么意思的神迹，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对神有心那就够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跟我的妻子讲，她也完全接受这一件事，我们就去跟那个房主打了契约了。紧接着我们就开始联络已经来聚会的人，说我们下一个主日在哪里聚会，而且还是我们之后又有一两堂聚会才报告给大家，也有可能我已经忘了，反正我们很快就 要换到那个地方聚会，而且我也没有手头没有什么一大堆名单我可以去联络他们告诉他们，没有，哎，就是那几个来聚会的人而已。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一年年底1983年的12月，我们第一次在那里主日聚会，在圣诞节前第一次主日聚会，来了30个人。我真的一直到现在完全不知道那30个人是怎么来的。而且我告诉你，从那以后我们的主日聚会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少过30个人的。嗯，当然那个以后我们不是都这样就一直在伟大的增长，没有了，多半的时候我们还是一点一点的耕耘，一点一点的撒种来的。可是有的时候神做像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知道那是他的工作，他自己会做，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可是在那里很要紧的就是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抓住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我们就觉得那就够了。还是你一定要看见有什么发展，你才心里才踏实。这个是我们跟我们属天的百姓跟属世之子最大的区别之一，你知道吧。嗯，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摩西我想他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第六章讲到神对他说话。我想应该不是摩西在那里喊着说你一点没有拯救他们，然后就在那边唉声叹气，然后神特别的对他说话，我想不是的。因为摩西在说你一点没有拯救他们的时候，我觉得跟百姓是不一样的。百姓是在那里好像当作没有神一样在那边抱怨，摩西讲那些话我想他是到神面前讲的，对吗？跟神交通而说的，神就给他回应。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出埃及记第6章1到13节，1到13节我来读，如果你喜欢也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当摩西去告诉神他的困难的时候，神并没有说啊，我没想到，好吧，现在想想看有什么好办法。神没有这样，神根本不对这一件事做什么回应，他只把他讲过的话再讲一遍，对吗？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读到这些东西，用这个来想一想神是怎么样的神。当我们跟神交往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会遇见一位怎么样听祷告的神，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法则里面听祷告的神。神没有给他新的东西，他仍然讲，哦，你刚读的经文都是前面几乎全部出现过的，对不对？讲他要做的事啊，但是在加重讲这个，并且加重提到他的名字。 也就是要以色列人去注意他是怎么样一位神，这才是比较重要的。重点不是那些事要怎么解决，我们都知道我们遇见的困难对神来讲那根本不是什么困难，他连这个整个伟大的宇宙都他创造的，他做一点这样的事有对他一点都不困难，对吧？嗯，他的想法跟我们常常不太一样，嗯，他着重的点跟我们不一样。神想我们更认识他，因为所有我们能够蒙福得到帮助，我们能够得到建造的源头是神自己。你如果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你就能够有信心来做这些事。所以神没有给他们新的方法，而是更新他的托付还有对神的认识。你知道对于一个清楚有意向的人，他们需要的就是这样。你有意向，你需要再回到那个最初的托付上面，回到神自己身上，再去得到坚固。对于没有意向的人，他们大概就是会寻找新的路、新的方法，而且可能一个换成另外一个。嗯，我们是在讲出埃及这个故事，你要知道出埃及的故事有很多东西都是一种表号，象征性的来讲我们真正跟神的交往。所以在这里我提到说，神不会，神没有给出新方法来，可是在我们身上就不见得啊。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做一件事遇见麻烦的时候，我们如果来到神的面前，神有可能会给我们智慧或者启示我们，我们没想到的事，我们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或者去做一件什么事情。所以我刚刚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跟随主前面什么做法后面永远就一样的做法，当然不是哈。可是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那个源头，你所有一切出于神，这一件事情是坚稳不变的。不要像以色列人，他们一开始是因为神对他们说话，他们马上就回到好像最有信仰最虔诚的样子，俯伏敬拜神，感谢神拯救他们，纪念他们，这样忽然环境遇见不顺的时候，他们马上就神全部都不在了，他们想的就只是这个环境而已。可是神想要再把他们拉回来，再想到那是神的应许，神的托付，神的道路，神也一定会这样做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坚稳不变的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根基是不变的，也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有神的话，我们要回到神的话，我们也要回到神的同在，意识到神的同在，还有我们知道是神要我们这样做的。记得吧，前两次我提到吴勇长老说的，你要有圣经神学，要有神的同在，有圣灵，还有有差派啊。神总是要在我们要我们再回到这一件事情上面，让我们所走的路啊，是一个跟随主的道路。约翰福音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也要在哪里。跟从主的意思，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定义，就是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那就是跟随他的意思，也是服侍他的人的一个样式。我们前面讲过，主在这里给摩西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可是我名为耶和华，他们并不晓得。哦，这是第六章第三节的话。我们前面有提过，有可能那个意思不是说以前的世代人不知道亚伯兰，他们不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可能不是，而是指着 他们不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可是摩西，神在这里给摩西讲了，用自由拥有，或者我们之前告诉你的更直接从原文译过来，就是他是他所是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来诠释耶和华的意思。换句话说，神要讲到他就是一切所有的根源，所有的结论，还有一路上所有的供应，一切都是他。所以神再一次的坚固这一件事情，让他们更认识神。那当摩西告诉神，你要我去讲，无论对百姓讲，对法老讲，可是情况并没有变得更好，刚好相反，变得更不好。当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神就回应摩西，他回应摩西并没有改变他先前的话，而是再强调他已经讲过的话。以前我们就讲过，无论在亚伯兰的故事里边，在这里也是一样，神好像常常是这样，就是他说了要做一件事，然后他就在我们看他就好像没有在做啊，嗯，好像他跟世界上的人一样，说了不算话似的，嗯，就没有做。可是神又不是这样，他并不像今天，比方有一些人，政治人物啊，或者一些人，他们之前说的话，后来就好像没说过一样，现在就说另外一番话。神没有耶，他虽然好像没有做，可是他再说话的时候还是说一样的话，说他要做。然后他说完以后，你当然就开始看看，照照镜子看他有没有做，结果还是没有，那个症状还在啊。然后过不久，神再来，神就再讲一次，然后他还是不做。神好像蛮喜欢这样做的啊，不是神喜欢耍宝，不是的啦啊。我们讲过，神想要我们学习永恒，神不是只给我们永生，而是要我们操练永生的啊。而你能够跟永恒有份，你一定要去跟神有这个连结，还有对神的话有这个连结，因为这个宇宙里面只有神自己还有他的话是安定在天的，是稳定不变的，你一定要跟这个有连结。所以神叫他的百姓学习他的话是怎么样的具体，是有功效的，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像两刃的剑，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他不像人说话。所以神希望我们单因为他的话就很兴奋。你怎么样表现出神说的话你真的接受呢？你就因他的话就很兴奋。如果我们听他的话是这样听的，听了以后接下去就要去看一看神做了没有，那不是真正的信心啊！真正的信心是你听了你就当作是成全的一样去接受，因此你会因为他的话而兴奋，而不是看见事情成就的时候才兴奋。很多百姓是这样的，他们在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的时候，看见所有这一切，他们就兴奋地随着摩西随着米利暗跳舞唱歌赞美神。可是在他们中间有另外一些人，在那个之前他们就已经有这个兴奋的。那我刚刚说神仍然讲一样的话对吧，可是其实这一次神好像还是没有在做，事实上这个讲完以后也没有立刻成全啦，还有很多，后面还有很多发展的。但是当神再一次讲他要做的事的时候，他都不会不好意思的，不但再讲一次，而且这一次讲得更加的丰富哦，更加的精彩。你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第六章一起头，神给他们说的是这样说的，他说 神一定要做这个工作，使法老，哎，因为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有没有？哦，你们要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后面还加了一句话，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你们注意到这句话跟实际上他们已经预见的非常的不一样，嗯，对吧？法老是紧紧的抓住他们不让他们走，何来他要赶他们离开啊？所以我说神这一次把他应许要做的事情讲得更加精彩，嗯，可是他还是不做就是了，嗯，希望你听得进去，因为你也有可能会遇见这些事的。你知道当成全的时候来到的时候，那有可能我们不知道这个之后到他们真的出埃及经过多久，可能有好几个星期，说不定有几个月，可是最后当神成全的时候，事实上神做的比刚刚他讲的那些还精彩的多，你知道吧？因为到时候不但是法老赶他们离开，事实上全埃及的人几乎都请求他们离开，为了请求他们离开，他们还付代价花钱让他们离开的，他们个人把他们家里的很多金器银器都送给以色列人，可不可以你们赶快走，记得吧？这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也许你可以看十二章三十五三十六节，就是将来还有好几个星期之后我们会讲到的。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五三十六节，跟我一起读，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有些人为这个东西很跌倒，觉得说神怎么可以这样做。你不要忘记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几百年的无价的奴工，哎，他们拿这些大概还不够他们做那么多年的工价。可是最后他们，圣经用一个方式来讲说，以色列后来是昂然出埃及的，非常的风光的，嗯，大大的得胜，嗯，你知道神的作为常常就是这样，他使我们得胜，圣经说而且得胜有余，嗯，你可以选择做哪一种人，到这个事成就的时候你为了这个颂赞神去做见证，或者你选择做另外一种人，在神已经这样说以后，我们就接受当作已经成全了，就开始兴奋。而且开始知道一定会有这个后果，即使不知道细节，就是我们会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嗯，我们他要使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这些都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嗯，好，神这样给摩西讲，摩西就再一次把这些话去告诉百姓。啊，其实摩西应该没有什么信念，百姓会听他的。但是我相信摩西相信了，接受了。嗯，啊，这个东西很容易断。换一个口罩。我相信摩西是相信神的，嗯，他因为神这样跟他讲，他就接受了，嗯，可是，他也知道神的百姓大概不会听，但是他还是去跟他们讲。而神再一次的提到，他不只要跟百姓讲，还要跟法老讲。他说连这些百姓都不听我，法老当然更不可能听，而且我是拙口笨舌的。你知道摩西讲这个话有一点想要跟神说，我不是早就告诉你我是拙口笨舌的吗？我一定要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只注意那些挑出来的一些话，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就是每一次摩西讲像这样的话，神都没有理会，对吧？ 神没有就这一点跟他讨论啊，做什么没有？神根本好像没听见一样啊！你一定要懂这个事，你才知道你怎么跟神交往。你要从神这样的反应来学习，去思想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而不是用你原来认为神应该是怎么样的神来责怪说为什么神这样，为什么神不做，为什么神那样？不是的，那样你永远不会进步。因为我们能够进步的最主要道路是对神更多的认识，而不是在地上的发展，不是发展我们自己的才智能力，对吧？只有在它里面长进，才是无穷无尽的。而你需要这样，看他怎么做工，看他怎么做事，我们在那里学习他的事。而这些百姓，他们很迟钝于学习这些事，他们不像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那些人一样信服神的话，甚至在尚未得着的时候就欢欢喜喜的相信。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这样讲的，他说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着信心里得坚固，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二十一节那里的话，这里用的字眼都有这个意思哦。他说满心相信，意思就是说他被那个信心充满，他根本就没有那种疑惑或者那些东西在里面，那一定是一种满足的事，一定也包括了喜乐在里面，我想包括兴奋在里面。虽然完全还没有成就，对他来讲神说的话就算话。而我们如果常常眼睛看见的是环境场面，你生病的时候看你的症状，然后你去祷告，努力的要去相信神会垂听你的祷告，改变这一切，其实那不是真实的信心。也许那是一个你操练你的信心开头有可能走的步数，那是可能的，但是你一定要继续往前去有进步，否则你留在那样的里面，那个不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是望着神，望着他的话语，看他的话语就是真实的成果一样，这样来看。主耶稣用另外一句话讲这个，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在尚未眼见的时候就看他是成就了的，那才是真实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才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不是我为这个需要祷告需要这个信心而已，这是我们整个得救的信心。我们整个跟神交往，我们要从他得着整个的属灵的产业，我们用的信心就应该是像这样的信心。事实上那就是我们的产业的意义，就是我们得着神，我们把神当作我们说一切的需要就在那里面，我们就倾雕住，就只要专注在那里持定耶稣，还有持定他的话语。我再举一个我们自己的例子，我们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台湾的东部，在宜兰罗东牧养一个小小的教会，我们的会友没有多少人。有一天主忽然跟我们说海外有工待做，有点可笑的说法，我们连海内都没有什么人要来我们的聚会了。还不只是这样，我们觉得主这样对我们说了以后，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们也没有接到什么邀请，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门打开了，完全没有，好几年都没有。我们两个也没有因为有这个话就整天想着这个话，然后看看可以做什么事来帮助这个话应验，我们没有，完全没有，我们还是专注在自己的侍奉上面。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这个话，虽然我们也没有 去想去疑惑为什么还没有成就。后来我们在宜兰五年以后，主带领我们到台北，在士林开始这个工作。我们到台士林来，我们刚刚提到1983年，第二年靠近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突然特别的接受一个邀请，要到欧洲比利时去服侍。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比我们当时感觉到的突然跟奇特还要更突然更奇特。那是因为原来他们的一个退休会，一个兴起的特会，以夏令会啊，已经有两个讲员，但是有一个讲员临时不能来啊。那另外一个讲员其实他可以接下所有的工作，他也可能蛮想接下所有的工作，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的一个会友，因为认识我们，就是刘妈妈，跟牧师推荐，然后其实就我们后来听说，他几乎是强把我们插进去这个服侍的。我们自己不知道，如果我知道这个，我一定不会接受这个服侍的，我们一向不会做这种事的。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那个早上的讲员对我们有一点点敌意，没有到敌意的地步了，但是就是有一点那样哈。这都好几年以后我们才知道的。可是在那里神做工，神虽然做很奇妙的工作，他们也当场就邀请我们第二年再去，但是我们回台湾以后，那个门却关上了啊！我们两个人也没有觉得怎么会这样的，主说的话怎么会，而且好像已经开始应验了，不是就应该一路坦途的吗？没有，我们连问这个都没有，该停我们就停下来，我们也没有在想这个。后来我自己回想，我是这样诠释神这样带领，就是神要我们好好的把这个工作，士林的工作建造的有根有基啊。而那几年我们不但有更多建造，事实上也遇见好些冲击，在那些冲击里面我们学到的功课，后来我们再有机会被邀请到别的地方去服侍的时候，就发现是用得着的，因为我们去服侍的地方，他们充满了那种事情，在教会里面这些麻烦事。差不多过了十年以后，神才再把欧洲的门打开，然后我们就一直去到现在，快要30年了。那这个中间，主也打开一些海外别的地方的门，无论是北美、日本、东南亚，都有一些地方。我讲这个我们自己的例子，当然不是标准的例子，但是也可以让我们思想，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可能是怎么样。我们常常不容易这样，其实跟一件事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时间。我们总是觉得如果神说了就应该这样做了，然后如果神多迟延一段时间才做，我们马上就疑惑，有各样的解释，有各样的怀疑，有各样的困惑在里面。我讲的是我们做传道人，可是你在你的生活里面遇见的，无论家庭、孩子、你的职场上、经济上、身体上各方面的需要，都有可能遇见类似的原则，对吗？可是我今天特别告诉大家，这个神给我们的试炼有许多都跟时间有关，有很多我们遇见的苦难，如果你只遇见10分钟，我想你不会哀叫的。当他经过3天没有改变的时候，有的人就耐不住了，更不要说3个星期、3个月、3年啊。可是我希望你明白，神借着这些，一方面熬炼我们，要把我们锻炼成为精进啊。可是那个锻炼的内容，其中有一个很要紧的，是在锻炼我们学习永恒。而永恒是表现在什么事上呢？不是只表现在时间的无限延长， 它表现在那些能够永存的事物上面。当你无论遭遇什么，你心里面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那个是永恒，你知道吧？嗯，安息被称为神的安息，那一位活在永恒里面的神的安息啊，喜乐也是神的喜乐，在圣灵中的喜乐，保罗把它升华为，他说那是神国的特质。圣经讲到神国的时候，你一定每一次要把它跟天堂划等号哈。圣经很早提到天堂，都用神的国、天国这些来讲，意思就是天堂有一个特质，就是在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你如果遇见什么百般的试炼，仍然以为大喜乐，你是在操练永恒。嗯，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在我们遭遇的各样的事里面，我们就不会停顿在只是期待那一件事有改变，我们能够从那些麻烦里面得脱。以色列人只想要不再做奴工而已，可是神不是这样想的。以色列人真的只想的是能够轻松啊，所以后来他们脱离埃及，他们好像觉得大功告成，当他们在旷野在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无法接受了，马上就有抱怨了。所以你想要看见神的话成全，一定要预备好接受时间的考验。旧约时代、新约时代的圣徒都经历过这个。嗯，我初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才18岁，我忘了我参加什么一个什么聚会，第一次有人带我们唱这一首诗歌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我们那个时候唱的歌词开头是怎么样，现在我们宣道诗65首的歌词叫做就是主凡事引导我哈。他的英文的歌名是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那个时候我对真理很没有认识的，圣经不要说读完一遍，其实对圣经很多都不认识。在那一首诗歌里面，三节里面讲到了什么磐石出水啊，什么他做我们的粮食啊，怎么样，很多的东西我其实都不知道圣经有那些话。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诗歌就很抓住我的心啊，尤其有一句话好像反复的在我的心里面，就第一节的最末了的话啊，我们的宣道师翻译成我甚至无论遇什么主必善调主啊。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唱的版本是说，我深知无论遇何事，凡事主必为我安排妥。我现在都还可以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在无论唱出来或者心里唱这一首诗歌，这句话就像一个东西一直在我里面回旋着，直到好像我整个生命真的那么具体的接受这一段话，知道说无论遇见什么事，那个时候其实我18岁的年轻人能遇见什么事嘛？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先预备好这样太多的，管他遇见什么事，无论遇何事，凡事主必为我安排妥，我可以那样信靠神，把自己完全交在他手中。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写的不是说我现在有一件难处，我祷告求神怎么样做，不是的，是我这个人就可以信靠神。所以那首诗歌使我们整个生命安置在神的里面，神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那个是一听你就可以明白的道理，可能你也接受，可能你也可以为这个祷告，可能你也可以唱这个诗歌。可是跟像这样的话语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以至于就留在你生命里面，组成你生命的每一个部分，而你整个生命就安置在神的里面，像希伯来书说的，把生命的锚安置在幔内一样。我真的是这样哎，我从18岁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生命就安置在那里。经过这许多年， 也经过许多的冲击跟变迁，并没有改变。有的话就是更加的证明应该这样，更坚稳不变的在那里面。我相信这是神，无论做什么事，他无论允许我们遇见什么事，他心目中最想要做的事就是这个，一直不变的，想让我们跟永恒有份，跟他自己有份，好吧？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65首，宣道诗65首，救主引导。